我们看到这个民数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好像那些事情很琐碎很琐碎，但事实上那些琐碎就说出一个很严肃的要求，就是你怎么把琐碎的事情成为一个用比较容易领会的话来讲，你怎么把它这个琐碎的时候统一起来？那你怎么统一呢？我们感谢谁？在第四章的时候呢，就说到利未人的服事。利未人的服事是什么呢？神说我要把利未人分别出来归我来服事我。那利未人服事神，那服事什么呢？哦，你在如果从第四章来看的话，好像就是抬抬杠杠。哎呀，这样就叫做服事啊！我们感谢神，我们要留意到的，第一是服事的内容，第二是服事，第一是服事的对象，第二是服事的内容。从服事的对象来说呢，那就是服事主。在当时来说，你利未人，你们去服事亚伦和他的儿子。那亚伦和他儿子在五经里边，就是在出埃及记也好，在利未记、民数记里头，特别提到摩西和他的亚伦和他的子孙，在当时只有儿子了。很显然的，他们都是分别从不同的那个方向来预表到主的自己。然后摩西神就在那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来服利未人来服侍亚伦和他的儿子。我们感谢神，服侍的对象就很清楚，就是在那里彰显主，显明主的所作。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了，他们怎么来服侍，怎么来显明主的所作。好像你从第四章里头来看利未人的服侍，你好像觉得他们那个服侍没有什么了不起啊，都是零零碎碎的事情嘛。但是我们感谢主，透过一些个安排，你看到那里面那个严肃的情形，特别看到那个哥辖的子孙，神选召他们来服侍会幕里的一切的物件的移动。那我们看那个过程，当约柜要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常常要转换那个露营的地方呢，或者说要继续行走他们该走的路程呢。那么他们这样一动的时候，会幕就要拆下来，拆下来了，跟每样的事物都分得很清楚，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弟兄姊妹你已经提到留意到了，刚才好像也弟兄也提到了，会幕里头的一切的事物，连同会幕本身，不是说院子，只是说会幕。你看到每一件事情都分开来做的时候呢，有一些没有写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神确实的意思是不是那样，但是我们如果从原则上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样的领会。刚才弟兄们也提到了， 那个约柜要起行，这个以色列人要起行的时候，你先来解决会幕里边的一切。你怎么来处理这个会幕呢？首先要把会幕里头所有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包扎好。首先包扎的是约柜，然后就陈设饼，然后就是灯台，然后就是香坛，然后到祭坛。那我们留意到这几件事情，是特别在这里提到的，是什么呢？说约柜。那么约柜，我们要留意约柜的时候，你注意到约柜就是说把它摩西跟对不起亚伦跟他的儿子们进去，把整个会幕里头的东西收拾好。怎么收拾法呢？说约柜。说约柜的时候，你看看，他说把宅撒的遮蔽约柜的那个幔子，那就是前面分开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一个幔子，要用整个的幔子来把约柜蒙起来，蒙盖起来，然后就海狗皮放在上头，然后就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然后又把杠穿上。那个刚才光宇说到那个杠子的时候，要补充这一点，杠子是不动，但是有一个时候动，遮盖约柜的时候杠子会拿出来，把约柜完全遮蔽好了，再把杠穿回去。那只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动，如果你看到以后再看到这圣殿里头的时候，那真的是不动。那个时候约柜一摆在那里就摆在那里。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当你留意到那个时候约柜抬约柜的杠放在哪里，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记得的，把约柜抬起来就要按四个环子，那四个环子在什么位置？在约柜的底边。那你就看到了，那为什么把约柜包扎好的时候再把约柜串进去呢？如果不把那个杠拿出来的时候，那约柜能不能包裹起来呢？不行。所以就把它包好了以后，再把那个杠穿进去，那然后就准备抬了。等到将来在圣殿里头的时候，就说到那个约柜是那个约柜的杠是不动的了。你从殿前看进去都可以看见约柜那个杠是这边碰到那个墙，那边碰到那个墙。那但是这是小事，但是我们现在要留意的是在这里神叫他们这样的安排什么意思。那个遮盖，我们留意到约柜就是神的施恩座的所在，也就是神自己的荣耀在那里发表的那个很明显的那一个点。那现在约柜要动了，约柜不在那个至圣所里头了，要抬到走过旷野，然后到一个地方重新又把它再建造起来，重新再安排起来了。那这样我们就注意到了，约柜就是神自己的荣耀权柄丰富的那一个发表。约柜是可以动，但是约柜也可以待会再说那个动和静的问题。 原本是动的时候呢，那就是离开原来那个地方，要给抬起来行走，特别是在旷野里头行走。但是一件事情，神的荣耀虽然没有摆在那个至圣所里头，但是才存在那里吗？存在那里。但存在那里的时候，人又不能碰，又不能摸，连看都不行。除了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去把这些事情完全弄好了以后，利未人就去抬了搬走了。但是你利未人进去了以后，不能摸，不能碰，不能不能看。但是你怎么叫他看呢？ 你怎么叫他不能看呢？那完全封闭起来，那封闭起包扎起来，封闭起来的时候，那神的荣耀是不是还留在哪里呢？那这是一个我们要留意到的。我们感谢神，神的荣耀没有一点的更动。那怎么样可以让约柜没有更动，而又让神的百姓平平安安的跟着他来走呢？那就是和那一个幔子把它遮盖起来的这一件事情很有关系了。弟兄姊妹，记得那个幔子是怎么样的？里面用各种彩色织成那个幔子，然后用金线绣上基路伯。那一提到那个基路伯的时候，我们知道了神的荣，神的保护，然后说神荣耀的那一个护卫。那是这样子把约柜包起来，但是包起来就完毕了吗？没有，立刻你就看到还有许多的小动作。那有什么小动作呢？他说那包用那个幔子包好了约柜以后，就用海狗皮来把这个约把这一个来再遮盖起来。那海狗皮那个遮盖好了以后，又用一个蓝色的毯子来把它再包起来。我们就要留意了，为什么用海狗皮来再包一层呢？我们很显然知道，海狗皮如果从公共上面来说，它是保护那个物件。但是当然，如果我们要说到是海狗皮的话，我们就要回到出埃及记里头去看了。那是说到我们的主降杯，从至高的尊荣成为最卑微的人，就如同海狗皮那样子，根本就不会引动人去注意的。但是感谢主，这是主的所作，来显明神的荣耀给保守。但是既然是这样，那是不是应该那件事情就完了呢？没有，他说再要用一个蓝色的毯子来把它盖起来。那盖了几层啊？三层了。你为什么要这样盖呢？我们实在不能很完全的能了解当时神做这样的安排，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些属灵的原则上面来思想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神的约柜的荣耀虽然是受包裹起来，但是那个蒙上那个蓝色的毯子 那就说明一件事，整个蓝色毯子所包裹的那一个是完全属天的，它里面所发表出来的是属天的事物，它流露出来的是属天的恩惠，他要求和他那些接触到他的人呢，也是一个你们也必须要显出那个属天的那个性质。那这个是在约柜，在约柜的上面所特别提到。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一个呢？因为从上面的那些安排里头你看到有区别，但是那个区别呢你不太容易去分辨。你看到下边的时候你就看到陈设饼的桌子是蓝色的，灯台呢，灯台的是什么色子啊，又是蓝色的，但是一提到那个香坛的时候，刚才弟兄也特别提到了用了紫色的，什么意思？我们感谢主，从这个颜色的那个蓝色，那是属天的要求，属天的光彩，紫色是做王的记号。那一直我们就要回到那些物件本身，它在会幕里头所起的功用是什么？你留意到陈设饼的桌子，那是基督所做的供应。你看到那个香坛的灯台的时候，你看到是基督的照明。那么这一些的事情都是把属天的一切来供应给人，让人从不属天完全是属地的那个光景给带进属天的实际。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这些零零碎碎的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个动作是对神的百姓来说是有要求的。那什么时候这些事情要做呢？起行，有行动的时候。那行动一带出来，那整个的行动里面所发表的呢，那个要求就很清楚摆在那里。你不能在那里只是把事情做好就对，事情摆出来安排好，是工作是做完了，要发表的有没有显露呢？如果要发表出来的显露不出来，没有显露出来的话，那这个不是会幕里头所要的服饰。会幕里面所要的那个服饰，不管它是动也好静也好，都是要在那里表达神的儿子的所作，来引出神的救赎的旨意。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我们如果细细的去注意的注意到这一点点的安排的时候呢，我们会留意到原来在每一件事情的安排上面有神的特别的心思在那里。然后我们就要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什么事情呢？ 他说他起营的时候就把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些器具都 遮盖完毕了，那子孙就来抬，哪个抬那就是行动了。那现在就发生一个问题了，没有行动以前会幕是很整很完整的摆建立在哪里，现在一行动的时候呢，在眼见的里头会幕不见了。如果你要看会幕，你就看到好像零零碎碎的一大堆的东西，但是虽然是一大堆的东西分散了，但是我们知道把它们合并起来的时候，它仍然就是那个原来的会幕。那所以我们从我个人这样去了解，建造好的那个会幕是一个静的会幕，行动的时候的会幕是一个动态的会幕。那静态的会幕也好，动态的会幕也好，你也完全的可以看见，不管动与静，会幕里边所表达的一切没有更改，没有变动。更加我们留意到的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以色列在旷野里边这样走，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就有很多次的变动了，建好会幕又拆了又建造起来，过一两天或是过了一个月又要起动身了，又拆了。那这样动静静的变化，神就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安排，有没有特别的意思在哪里？我个人的一点领会，弟兄姊妹可以你参考，你不必把它当作是真的是这样，因为神没有明说，但是我们是很清楚的看到很完整的一个会幕一下子变成一大堆零零碎碎的事情，然后又零零碎碎的又重新建搭起来的时候，又一个很完整的会幕在那里。那这个是就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记得整个的会幕都是说到基督的所事和所做，而基督的所事和所做引出来的那个结果，或是说引出来的那个功用，乃是把神那救赎的事情做好。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仍然记得建造会幕的时候所说到那些事情所表明的那个意思，那现在我们看见动的会幕和静的会幕的时候，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我个人就有一点这样的体会，静的感觉固定了在哪里，什么动静都没有，你按照里面会幕里头所提到的一切很重绝重的一件事情，是说到基督的死吗？基督的死，你说一说到基督的死，你很自然会觉得一切都平静下来了，不能动了。但是感谢神，会幕有动的时候，一动的时候呢，我自然的就想起这是复活的主，这个复活的主就把这位死而复活的主 透过这个会幕的移动，就让人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事情，神荣耀的工作和神定规的事情没有更改和变动。你看到他们的完整的会幕在那里的时候，你知道神要与住在人的中间，他要与人同住。而且现在会幕拆开了，分成一堆，你另外人抬着往前走了，看不见会幕了。神同在还在不在？在。神的同在怎么来显得出来呢？那就和复活的基督有关联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头，我们是在看到当时神在民数记带领他们要动身以前的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安排，非常明显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把神的救赎的旨意来显明出来，也让人真知道神这个救赎的旨意的显明或者是执行和那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其实我们也交通到一些事情，那很有意思的，因为弟兄姊妹都听到了会幕建造在哪里的时候，利未人住在周围，为了保护不让以色列人随便闯入会幕，以致他们死亡。现在行动了，以色列人当然就没机会再会碰到会幕，但是利未人呢，他们是扛抬会幕的，这跟会幕连在一起了。从眼见的那个感觉上面来说，那他们要不要死亡？感谢主，固然一方面是因着那些围绕着会幕的每一个物件所显出的那个保护的功用，更重要的那一点是神让利未人借着这一个刚才会幕里头更深一层，是学会了伏在权柄的底下，这个是弟兄们的交通里边都常提到的了。所以一提到利未人在他们刚才那个会幕的时候，是不能看不能摸，因为如果你一碰一摸 一去看，你会碰到那个死亡的结果。那你要免去那个死亡的结果，那你要怎么做呢？你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主是这样吩咐，你就这样跟随。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第五章的里头啊，第四章的里头啊，有这事情都是好像很琐碎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留意到最末后的那一件的那一节是圣经，他说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所抬的物，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们，他们这样被摩西数点，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回到那个权柄的根源里头去。那么现在在一点点时间我提一提就好。刚才弟兄们也都提到了， 三十岁去惠伯服侍，五十岁就从事务上退下来。那弟兄姊妹们注意，是从事务上退下来，不是说他的服侍 停下来。那我们留意到从在第八章里头你就留意到了，他们是三十岁开始来服侍，但是在二十五岁就要进到会幕里面去做什么呢？实际上来说，去熟悉明白熟悉操作会幕里头一切的操作。那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说用近代的话来讲，这受训练了五年的时间来训练那么一点点东西。后来我们在看到历代志的时候，刚才弟兄们提到了，那一个时候呢，他们连这些东西都不用做了，那他们三十岁进去做什么？二十五岁才学什么？哦，当然你要是一看到圣殿的时候，你就知道圣殿的面子有多大，里头的那个事物都是很 顶多。那个时候叫他们二十岁，你怎么 就要来了，还不是二十五岁。那当然在那个时候他们整个服侍的内容是有了，那个具体的上面来说是有点变化，但是虽然是事物的事情上面是有点变化，但是那个原则和那个细则上的那个安排没有更改，完全是按照神自己的定义，那么利未人就是那样的去跟上去。那么我们就来留意到三十岁开始有事务上的服侍，二十五岁就在这里学习怎样操作那些事情。你说那么一点点的东西要花五年功夫去操练去学习，在我们的想象里头我们好像很难领会那一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的是神的心思，神是要我们在他的面前能被带到一个地步，完全照着他的心思来跟随来动作，而没有一点点的打岔。那五十岁就退下来，五十岁就是说事务上的事情你不必出力了，但是你我们留意第八章念到那个时候的时候，第五章就很清楚看到他们还是要留在会幕的里头与众立位人一同伺候。那一说到伺候的时候，就不是做这样做那样的事，而是要很在意的注意所有在会幕里头的一切是不是在轨道里。如果不是在轨道里，你五十岁过外了，你有经历了，有体会了，你要在那里先做那些比他年轻的那些那些立位人来按照正规来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立位人的那个服侍五十岁是停止那个事务上的安排，但是人的心思和意念仍旧在神的面前是做一个侍奉的人。我们感谢主，虽然第四章里边说到的事情比较很琐碎，但弟兄姊妹你留意去注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好些事情是我们平常不大注意到的， 但是你那些话语向我们一发出亮光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原来神领我们在他面前做一个服侍的人，他是要借着服侍来把我们这个人从不准确带到准确，从不完全带到完全。我们感谢我们的主。